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四十三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读经到此，感谢神。
感谢主，感谢牧师传道，也感谢长子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今天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在这福音主日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的福音。也非常高兴看见今年灵修院的同工们也一起在这来一起敬拜。刚才在祷告说我是从悉尼，不是，是澳洲的博斯或者佩斯国内称 Perth 叫做佩斯我们过去那边一眨眼已经27年了佩斯是澳洲里面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偏僻的一个城市最偏僻的一个城市就是佩斯。我起初不知道，一直到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在告诉我，你们的是最偏僻，是我才想到。佩斯虽然离开新加坡是澳洲城市当中里面最近的一个，但是从佩斯要到任何一个比较属于叫做大城市的话都得乘大飞机。最近的就是阿德雷德阿德雷德我们乘大飞机至少就要差不多两个小时，比从这边去基隆坡还远了很多了还远过槟城。那要是以前有一个同工，他说他在我那边一阵子了之后，他要去到阿德雷德，他说我想乘搭那个旅游车 来到阿德雷德，三天三夜才到，哦，三天三夜，所以感谢主又能够回到新加坡。这一两年我会可以比较走得开，原因是我已经歇下了就是歇下了主理牧师的职位，感谢主。经过了五年的找，我们已经找到一位牧师能够代理的做了驻堂牧师，所以让我比较有时间能够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就是这些年来因为在堂会侍奉就比较难以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这时候就让我比较可以自由一点到中国，到缅甸，还有新马，倘若神的允许的话，再过一两年，当这一个叫做伊波拉的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我可能就会到西非去一阵子，哦，但愿主能够赐下给我恩典。也非常高兴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带了朋友在我们当中，但愿主自己的话能够打动你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大家能够在主日清晨当中里面，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这时候告你仆人的口能够清楚讲解主你所托付的，特别是福音主日。哦，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口舌笨拙，但是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主你从上头来所赐下的恩典力量。更求主你打开你所预备的那些心门，让他们能够认识你，接受你，让他们今天救恩就临到他们身上。听我们的呼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诗班刚才所唱的那个芬尼主曲。为什么叫芬尼主曲？其实要是这些新来的朋友们，这个是外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作曲家，哦，他不是作曲，他都是比较填词，人家以他作曲。他的名字叫做 Fanny Crosby， 哦，芬尼考斯贝，所以那就把他的几首曲组合起来。那谁是芬尼考斯贝？芬尼考斯贝的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因着医生一个错误的诊断跟医治，造成他在年幼的时候就瞎了眼睛。年幼的时候就瞎了眼睛，那我们想到说，一个人在年纪幼小的时候就瞎了眼睛，就好像是成了一个残缺的人士。现在我们叫残缺，以前呢就比较直截了当，但是现在呢我们讲话就比较有艺术化，叫做残缺。以前是叫什么？废人。一个眼睛不能够看到，但是他是吗？不是，绝对不是。不是因为我们说的好听，虽然他眼睛瞎了，但是他仍然持守在他自己的信仰当中，仍然有一颗非常活泼的灵，仍然有一颗非常敬畏神的灵。刚才我们所听到他那些诗歌的话，都是表露他自己的心声。他仍然能够打从心里面来去赞美主，能吗？在外面的人，你听到的话，要是有这样的事情的话，都会埋怨。我记得我跟我同学在分享的当中里面，他就跟我说，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的耶稣基督要受难呢？要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在他们所想象的耶稣基督必是一个非常强壮的，非常有智慧的，非常有魄力的，能够打倒整个罗马帝国的，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才叫做信仰。但是为什么有受难？在他们看起来受难懦弱，好像跟我们所传的不相配搭。然而朋友们，这就是神特别的智慧，诸般的智慧，人不能够吃透的。芬尼考斯贝虽然在年幼的时候瞎了眼，但是他在一生当中里面，你知道他写了多少这个词，今天成了诗歌里面有多少首的诗歌，他一共写了8000首。会惊讶吗？不需要惊讶，因为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今天就是要接着讲，跟弟兄来姐妹分享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差不多2周前我们庆祝了受难复活节。这受难和复活节必须组合在一起的，不是单单只是受难，没有复活的受难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受难和复活整个组合起来，就把我们今天的神就把他要给我们的信息说出来了。好，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耶稣就是那代罪的羔羊。他的受难，他的受难不是因为外面有一些人在传授，他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当时候他看见了耶路撒冷宗教的腐败，他试图改革，然而却失败了，被出卖钉在十字架上。外面是这样传，但是我们感谢主，圣经里面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单单今天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就是他的其中一个门徒里面，把耶稣基督的一生里面，在这第一章里面把它综合起来告诉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降生前700年，以赛亚这一位先知已经很清楚地把耶稣基督的受难预言了。所以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这一切也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试图要推翻当时候的耶路撒冷腐败的宗教，失败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赛亚说一句话，耶和华父神定义要将他压伤，为的是什么？你和我的罪过。那今天我们就要从约翰福音这个他的门徒之一，他当耶稣基督回去天上了之后，他回想起当时候他怎么样的去认识到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写下来让我们今天在2000年后当我们读这一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历历在目，我们似乎是深入其境，我们明白到耶稣。但愿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你今天接着读这约翰福音，接着读从这约翰福音当中里面，你们也能够认识这一位耶稣，代罪的羔羊。虽然他受难，他受难是为着你，为着我，他受难是要来为我们怎么样赎罪的。好，我们来看受难节和复活节这所要带来的信息是什么。所要带来的信息 就是要传递给世人什么？他耶稣基督为这世人成了代罪的羔羊。那说到代罪的羔羊这一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一只羔羊，他要取代人的罪。那为什么有这一个词汇呢？它是从英语一句话叫做 sacrificial lamb。 那有人说代罪羔羊，特别是我们华人对这个代罪羔羊其实应该是最有敏感的哦，因为在我们早前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跟华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哎呀，你为什么信这个洋教？为什么你们信洋教，这个外国人的教？坦白说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是比外国人更早认识神的，只不过是在中间的一段期间之内，中国开始偏向了，中国已经偏向了。那到今天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人祭拜的时候就用什么，都用猪啊。但是在早期的时候，中国人在祭拜天的时候，祭拜上帝的时候是用什么？是用羊羔，是用羊羔。为什么有一个字羔字？羊羔的羔字大家都知道怎么写嘛，对不对？上面一个羊，下面什么？四点，不是水哦，那个四点是什么？火。哦，你要是看篆体的话，那个四点是火。为什么羊在火的身上？为什么是羊？为什么不是猪？猪为什么底下没有火？为什么是羊？那就是羔羊献祭所用的，要放在祭坛上把它献上的。我们华人难道不是更加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主了吗？在造字的时候真的感谢主，只有华人的字是叫做象形字，其他的都字都是拼音的，拼音的字看不出那个字，看不出字的奥秘，但是华人的字里面就能够看出了。哦，其实有一本书写到很多很多的华人的字里面都跟圣经怎么样息息相关的。再跟你讲一个字叫做镜子的镜，是什么？两个木下面一个士，对不对？那个士是什么？那个士在篆体里面就是祭拜，就是一个祭坛放在上面。为什么两个木呢？要是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两个木神说不可以吃，就是什么禁止，其中一颗不可以吃，一颗是生命树，一颗是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那为什么会偏偏有两个零加上一个士，就是禁止的禁？那这不是神告诉我们的，那又是谁呢？哦，所以弟兄姐妹，要是你出去传福音的话，或者你心中里面有这样一个概念，哎呀，你们传的都是羊角，不是，传的是神，传的是告诉我们，其实基督教是比任何东方更东的，因为它就在中东以色列的地方。哦，就是我们很多的思想，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思想的话，都是跟我们华人传统很接近的，很接近的。所以今天就要从这一个东西来看到这个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我们代罪的那个羔羊。那讲到代罪的羔羊，首先我们必须要体会到罪，体会到罪。今天人已经把罪看得很清淡了，人已经把罪看得很清淡。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当老师跟我讲的说罪是什么，是非，非礼勿听，非礼勿视，对不对？但是罪比这个来得更 重。罪就好像是一个债务，重重的压在人的身上，真的债务压在人的身上。我以前一个同工，他现在是在做辅导的工作。那他这一个辅导的机构呢，是专门对着那一些，因为新加坡已经有2间赌馆了，他们叫做娱乐中心，没什么娱乐的，但是却有很多人必须去寻找，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债务的问题。所以他在辅导的当中里面要帮助他们怎么样去，那他到辅导中心里面，是他们身为辅导员的时候，就清楚地告诉他们一个，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是向大耳窿所借的钱或者什么，你的债务你必须要还清，不因为你来到这辅导中心的话，你的债务就能够一笔勾销。那大家都很高兴嘛，但是债务重重的压在他们的头上。我记得我在27年前，当我到澳洲的时候去制糖，那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租房子，租了6个月之后，我们就决定，神啊，既然你把我放在这边侍奉，我们就必须要买房子，不能够整天一直这样租下去，因为每6个月的话，他一增加租金，或者他说我们要收回这一个，那我又得搬，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必须要买一栋房子。感谢主，那时候澳洲的房子的价格真的是比新加坡便宜好多，一栋房子当时候就是差不多那时候的澳币10几万，但是十几万它的利息你知道是多少钱吗？哇，你现在想起你们供利息的时候，那时候哇真的是这个时候很惬意，我们那时候的利息每一年利息年利19%，19%，几年就翻一倍了，几年就翻了。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也得买，那就刚好我这边的主屋我能够租出去，就把这个钱来去还。那时候觉得真的是债务在身上是非常非常的重。感谢主，当我们一还清那个债务的时候，整个人好像一块石头整个掉下来一样。所以债务就像一块很重的石头压在我们身上，那这罪好像是债务一样必须要偿还的。所以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神已经把这个意念跟以色列人讲了，所以他们就有一只羊羔，要他们带着一只羊羔为着他们的罪，这个罪是什么？叫做误犯的罪，不是蓄意要去杀人或者什么，这个你没得赎的，但是你不小心你误犯，我们人常常都误犯的罪，你就带着一只羔羊来到祭司的面前，祭司宰杀了这一只羔羊，代表说你带着很诚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接着这样的这一只带罪的羔羊被宰杀，献上为赎罪祭的羔羊来赎你自己的罪。但是他们每一年都要带来，每一年每一年，神就是要让他们看到这一个最基本的意念，好让他们能够预备神要为他们预备的那一个羔羊，就是 主耶稣基督。那说到要赎罪的话，那我们就想到说，神啊，你既然是有恩典的，你既然是富有怜悯的神，那你只要把那个罪全部这样擦一擦，那就解决了嘛。但是不要忘记，神他虽然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但是这个神也是什么？公义的神。朋友们、弟兄姐妹，倘若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没有公义的神，是一个想要赦免谁就随随便便就这样赦免的话，你会信这个神吗？今天假如坐在上面的这一个大法官或者初级法院的法官，你要是知道他不是一个公义的，你会怎么样？你心里面会很担心，对不对？到底他会不会徇私？会不会有人塞一些东西给他？我本来是无罪的变成有罪，本来是有罪的就变成无罪，那你对这一个法官你有信心吗？没有。感谢神，我们的神他虽然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他更是一位公义的神。那既然是公义的神，罪的债务就必须要有偿还的一天，必须要有偿还的一天。罪在公义神的面前也必须要有清算的，就好像公司每一年到年底或者有些到六月都要结账，账必须要结的。圣经有一本书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写给第二代的信徒，就是使徒们啊，彼得、约翰、保罗这一些人都已经过去了，他们成为第二代的，但是他们对于救恩却是没有完全的明白。所以这希伯来的作者里面就写信给这些信徒们，要告诉他们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当时候就把旧约跟新约混淆了，他们仍然还是持着摩西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神所预备的就是那一位耶稣，神跟他们接着耶稣立了一个很又新又活的约。他用了很多篇数把这一个讲完了之后，他就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他盼望他们能够接着这样，能够把他们已经发软的时候，已经开始退的那种心智里面重新再振奋起来。那一个他告诉他们是什么？在第九章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了一句话，今天我们也要很小心的。第九章第二十七节他说什么？按着定命，人人怎么样都有一死，死后呢且有审判。朋友们、弟兄姐妹，人不是死了就算了，人不是死了就像乌烟一散就完了，人死了灵魂要受到审判，为着我们这一生在世里面所过的日子里面要面对这一个审判。所以在第十章里面他更加深的说了，他说第十章三十一节，若在永生神的手里。什么意思叫做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就是当神在审判、在清算我们所有在生命上所做的一切，对罪来做审判的时候，那是什么？真是可怕的。 当神在审判人的罪的时候，那一天，那一天是一个可怕的。朋友们，我不是接着这一个来吓唬你们，但是我若能够吓唬你们，而使到你们能够转向神的话，我真的要感谢神。因为这不是吓唬，而是很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了这一件事情，不是我说的，我说的没有不成哦，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个都是神自己的话。神告诉这些话是要吓唬我们吗？目的不是吓唬，目的是要提醒我们，目的是要唤醒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一个事实。人每一个人都有一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但是最重要的是那过后呢，面对着审判，面对神清算的时候，那一种敬而可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那罪，当我们还是带着罪来到那一个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工价是什么？他的 salary 是什么？他所拿到的薪金是什么？就是死，是一个永远的死，是一个永远与神隔绝，要掉入在那永远烧不尽的火湖里面。朋友们，这个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都有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的，只是有很多人就逃避，不要去面对它。但能逃避吗？华人的观念里面有所谓叫做十八层地狱，我告诉你们，没有十八层地狱，一层而已，那一层已经够了。不是 housing board flat， 不是政府主屋，对不对？我不要住底层，我住高层一点，比较有风，底层比较热。我犯少一点的罪，我不在第十八层，我在第一层。第一层也叫地狱，也是火炉的地方，永远烧不尽的地方。所以不要被那种所谓的十八层人所思想出来的东西，无所谓，我不要到第十八层就好，我没有犯下滔天大罪，我在第三层第四层那还好一点。不好，真的是不好哦，一层那已经够了，我们不要住在里面。但愿我们能够看到主为我们，父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什么？耶稣，他偿还世人的罪。那说到耶稣怎么偿还世人的罪，我们能够偿还世人的罪吗？不能够。你能够吗？不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不能够救罪人的，唯有一个无罪的他才能够救罪人。我们就想一想，用一个思念来去想，今天倘若我们有一位朋友在张仪牢狱里面，谁能够去赎他出来呢？倘若能够有赎的哦，他们叫做 bail 出来一段时间，谁能够赎？住在牢狱里面的人能够赎吗？不能。只有我们这些在外面，在牢狱以外的人，我们去签了一张证，我们才可以把他们怎么样保释出来一段时间，对不对？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的当中里面，我们能够救人吗？不能，我们自身都难保。但有一位，那就是耶稣。第三十四节说他就是什么？神的儿子。四十九节再次的重复，拿但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接着耶稣跟这几个门徒，包括了其中一个约翰， 他记录，他清楚知道他跟耶稣当时候的交谈里面，他写下来。我们要接着几个名词当中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这个耶稣，当我们纪念他的受难复活的时候，他不是普通的一个人，他也不是说我们所说的他是一个怎么样传讲博爱基督教的开始人，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什么叫神的儿子？耶稣称他自己叫做人子，就是人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一个词汇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儿子就是神，人的儿子就是人。耶稣基督有这一个百分之百，又全人又全神。那什么意思？他是神，他不是人被恭为神，他不是人到最后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华人的思想里面那种封神榜就能够成仙，不是，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有所有的神性都在他里面。他看见拿单叶来的时候，他说，拿单叶，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已经看到你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他根本在远处当中里面他已经知道了，那只有神才知道的，人不知道。拿单叶一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说，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因为人办不到了，你办得到。他是一个有特别有特殊身份，这三位一体的神当中里面他们有亲密的。千万不要把人的思念，那种父子的思念，他有一个爸爸，那妈妈在哪里？这个是在神的当中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识透的，这是他们之间里面他们所做的岗位不一样。但最重要的一点要抓住的就是，神的儿子的意思就是神，他从开始自古以来他就是神，他不是变为神，他不是被提升为神，他本来就是神。那这一位成为神的，这一位创造宇宙自有拥有的神，他却在历史的当中里面，我们人类历史的当中里面成了什么？成了人的样式。不单单成了人的样式，更成了什么？神的羔羊。在第36节，当约翰第二次在看见耶稣行走的时候，他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在前面，要是你们有看圣经的话，在第29节里面，他第一次看见他来受洗的，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个除去的字可以用成翻译成什么？背负世人的罪，你和我的罪都完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背负我们世人的罪。记得在刚才我讲，在旧约的时候，要是你误犯了罪，有犯了一个误犯的罪，你就带着一只羔羊来到祭司的面前，把这个羔羊献上，祭司要宰杀这个羔羊，把它献上，代表你那诚心悔改的，神要看见你的举止而赦免你的罪，对不对？耶稣不单单只是那一个祭司，更是那一只什么？那一只被宰杀的羔羊，那一只被宰杀的羔羊。不单单施洗约翰看到了，神给他的智慧让他看到了，这就是要为这世人背负世人罪的这个羔羊，他要被宰杀。旧约以赛亚先知在700年前的时候已经预言了，那有一位 门徒，他是到最后的时候才加入在门徒的行列中，他的名字叫做保罗。保罗开始的时候一直逼迫基督徒，一直到主向他显现，在路上向他显现了之后，他完全的明白了之后，他在一封书信当中他想什么，他说耶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他回顾的时候他完全明白，最重要的是什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不是因为他推翻，他失败了，不是，他打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自己卑微。在受难前的一个晚上，他在克西马尼园一个那个叫做橄榄园里面，他祷告。他当时候他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他说倘若可以把这一个苦杯挪走，然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最后他把那个杯喝了，父啊，我就是为着这而来的，我就是为着这而来的。他自己卑微。朋友们，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体会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体会。你知道十字架的死是怎么样的死吗？不单单只是一个痛苦的死，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最羞辱的苦死。我们华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面子啊，我们一句话叫做死要面子。我们不能够丢 lose our face， 我们不能够丢我们的面。但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从亘古他已经就是神了。当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为了要让人知道他就是神所预备的那弥赛亚，他就行了这一些神迹，让他们能够看得出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叫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面，从坟墓里面再次复活过来。那时候大家要拥他为王的时候，他不要。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比。我们就打个比方哦，不能比，我们就用一个很粗略的东西比。我们就以一个美国总统，这边里面有中国，我就用一个美国总统或者中国的习近平，好，主席习近平，他们两个在这世界上属于应该最强的国跟第二强的国家。那这两个人的身份，他一下飞机的时候都是有保安的，对不对？你叫这两个人在众人面前羞辱一下好吗？啊，你就说说笑笑啦，就在那边啊，就做一些东西让人家能够羞辱你一下，你可以吗？可以吗？你敢羞辱他的话，你明天大概这个头就要落地了，对不对？但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被挂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要是你们有看人家画的图的时候，常常前面有一块布遮住耶稣，对不对？在当时候，坦白说一句话，没有。因为我们今天不能够这样来去想，我们用个盖住。那时候他们目的就是要羞辱耶稣基督的时候，赤裸裸的把他挂在十字架上，让他血慢慢滴，慢慢滴，滴到他怎么样，歇斯底里，到最后死。罗马人就是会用这样的刑法。但是耶稣神的羔羊自己卑微，以至于顺服到怎么样，死，且死在最羞辱最残酷的十字架上。 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所预备的羔羊。约翰所说的，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时候，当他在背负世人罪孽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之间的时候，父神的脸转向他说，父啊父啊。他那时候的痛苦不是因为身体所受的痛苦，而是跟父神这一段在一刹那之间，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罪孽，他们之间那种非常密切的关系里面突然间中断的那个时候，他的痛苦可以说是心灵的痛苦。为的是什么？因为他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以赛亚说，耶和华定义将他什么压伤，就是神的旨意，不但能为我们受难。当拿单业对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告诉他，你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就是现在看到比这更大的事。什么事呢？你要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一个是什么？这一个是在示现里面，在旧约里面有一次雅各逃离他，因为他自己的诡诈，他逃离他哥哥要杀他，他就到旷野里面累了，到晚上的时候就在旷野里面拿一个石头当为枕头，就在那边睡觉的时候，他就看见什么？他就梦见神让他看见一个天梯，一个梯，它的根基是在地上，但是它一直伸到天上，神那里。那神的使者就在那天梯上上上下下。那天梯是谁？今天从这边看见，就是人子。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接着他在十字架的受难，跟他的复活，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又再怎么样梳理起来了。我们不再是被隔绝的，我们不再是被丢弃的，神已经，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跟神再次的和好。不是神跟我们和好，而是我们再次的跟神和好。因为是我们得罪神，神没有得罪我，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就跟神永远的隔绝了。谁能够把这一个桥梁在，谁能够把这一个梯阶再次的接上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再沟通了。朋友们，你在今天的崇拜从开始到末了的时候，特别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讲一句话叫做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整个意思就是这一个天梯，主啊，我们是靠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树立的，今天我们能够直接跟天父交通了，我们能够直接去祷告了，以前不能的，以前他们要来到怎么样？来到祭司的面前，让祭司去做。神在开始的时候告诉他们怎么样去亲近神，他有一个地方，他们以色列人的会幕以及圣殿当中里面有一个叫做至圣所，那一个每一年大祭司自己接近了之后进去里面，一年只有一次，而且又很怕这个大祭司有自己罪在身的时候，没有做好他工作的时候，一进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看见了这一个绝对圣洁的神的时候，他立刻被神怎么样处决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他在里面，没有人能进去，所以他们就在他的布底下有一个铃，就一条绳子 看他太久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拉一下，哎，你还活着吗？你还活着吗？因为人不能够进去。但是今天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幔从底下到上面整个裂开了，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一个天梯，我们能够自借，马来话叫 Durus， 自借到神的面前，没有再拐弯抹角了，没有再透过第三者。所以朋友们，盼望你真的从这个当中里面，你能够看到神为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你能够认识他，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当你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当你碰见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跟神祷告，跟主耶稣基督祷告，你不需要再来到牧师传道面前，牧师传道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不能祷告。是你要找人家为你祷告，帮你祷告，感谢主，但是你不需要这样做，你自己可以跟神直接祷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他就是那天梯。来到这边呢，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当我们听了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回应，要不然的话就淡忘了。所以来到这个时候，我要你们好好的去思考，你这些日子来，从你朋友当中，从你亲戚，从你孩子们当中里面，你听到了，你今天也听到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为背负我们罪的那代罪羔羊。你听到了之后，你不要就说好了，等我退休的时候，等我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接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让你自己很慎重的去思考的时候。人必须要这样，不能够听了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把它怎么样淡忘。当我们听到了，觉得这一个就是真的，主啊，这是我这一些日子来我一直在思考的，我一直在找寻的，我要做出回应。怎么回应呢？第一，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自己，我是谁，我是谁。耶稣说只有觉得自己有病的人才会去找医生，只有自己觉得有罪的人，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们都活在罪恶的当中里面，甚至我们身为牧师的，我感谢主，在从小的时候，我妈妈就一直带我到主日学的时候，让我认识他。到我中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活在罪恶当中里面，我求主赦免我的罪。如今呢，我不活在罪恶当中里面，但是我并不是一个100%十全是美的人，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跌倒，我们犯罪，我们还是要求主来认，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主的面前认清我们自己的罪。千万不要想到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功德我能够救我自己，没有的，没有办法。哦，在外面我们常怎么讲，哦，你要积功德，你要做慈善的工作积功德。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数学，你每做一件好事你加一，哦，你用很深的蓝色写一个一，但是要是你有一点点犯错的话，你就很坦白的用红笔也写一个一。那你说我没有啦，我没有犯，是你可能没有犯大罪，但是罪还是罪，大罪小罪都是罪，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心里面有没有妒忌一个人，在公司在工作场所里面， 哎呀，为什么他升级我没有升级，为什么他拿到这个奖金我没拿到这个奖金，我心里面一妒忌没有去好好解决的话，就怎么样，就有一点恨，对不对？那你就画一个红，对不对？心里面有点贪，你就画一个红。心里面对一个人有思想有过分的啊，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又画一个红的。你每一个晚上的时候，你接一接你的账，是红的多呢还是蓝的多？我相信要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坦白的话，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成绩单真的不堪回首，看下去都会怕，为什么全是红的，为什么蓝的只有那么零星一两个，对不对？所以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我们就是生活在罪中，要认清自我，主啊，只有你能够救我。第二，我们要怎么样慎思我们的救恩。今天特别是对那些还在慕道的，这个就是你的时刻，很慎重的去思考救恩的问题。第39节里面有一句话讲什么，他说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个看是什么意思？这一个看不是我们所谓的看看，他说哎，你住在哪儿啊，我们要过去看。有时候我们看见有朋友迁新居嘛，对不对？到他的家，我们就他说哎，装修好了要不要来看，让我们一进去里面就看，哎呀，看主人卧房啦，就看客房啦，看他的厨房啦，餐厅啦，这个叫看。但是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这个看不只是这个看的看，这个看不是参观，而是什么？慎重讨论，这个叫看。就是好像一个做研究的人，哦，再怎么样，在显微镜下看的时候，看到每一个很仔细，到底哪里出了差错。那当他们去看耶稣所住的地方之后，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立刻去找他的兄弟，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一个就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啊。他看错吗？耶稣上面有写这个字弥赛亚吗？或者他房间里面有写弥赛亚这个字吗？没有，是在跟耶稣基督讨论了之后，从他的话当中里面可以说是心里面就火热起来，就明白。当他们问的时候，耶稣回答的时候，他们记住，他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找到。朋友们，但愿这也是你们的，你们也能够说我今天找到了那一位背负我的罪的，我不需要再自己背着我的罪觉得非常非常的沉重，我要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愿意背负我的罪。咱们这时候低头，在我们当中有带来一些信赖的朋友，你的朋友之所以带你来，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消息，他自己得到了，他不要把他占为己有。你可能是他的亲人，你可能是他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你很可能是他，你在路上碰见了他，今天邀请你来，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我所得到的这一个好消息，我愿意你也得到。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不要再为自己的罪，再背着自己的罪，很辛苦的，很重的，而且没有能够有解脱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自己他的话，他背负我们的罪，你愿意将你的罪交给耶稣吗？你愿意对耶稣说，主啊， 今天我看到，今天我知道，我不要让今天溜走，我要抓紧今天的机会，因为明天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就是我要你的救恩临到我的时刻。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假如你自己愿意的话，你举起手来放下，你举起手来你放下，我们要为你们祷告。有吗？有吗？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拿起手来，举起来，我们要为你们祷告。待会儿也有陪谈员要告诉你们更深一层的，让你们明白。你们愿意吗？不要让今天溜走。在待会儿有一个茶点的时间，你就能够告诉他们，我愿意，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有吗？举起手来，我们为你们祷告。有吗？我在做最后的，我们不再等，因为这不是一个好像外面在促销的工作，这个是让你自己慎思的时候。你愿意吗？你愿意就祷告。或许你可以跟着我做这样同样的祷告，过后跟你朋友讲，我已经这样的祷告，我要更加的认识明白主。主耶稣，感谢你，我以往或许有听过，但是我不太明白，今天从你自己的话中，主啊，我知道我活在罪的当中，但是主你却，主耶稣你却背负了我的罪。哦，主啊，我在你面前承认我的罪，我把我的罪交在你的身上，请你为我背负，洗净我一切的罪，好让我以后能够认识你。哦，主啊，你自己听到这样的祷告，求主你动起善工，求主你特别的与那些打开心门接受你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